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9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来向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澳大利亚有关当局认为马航失踪客机没有坠毁在上个月探测到电子信号的南印度洋海域。美国副总统拜登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讲，以打消人们对中国经济实力超越美国的担忧。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的前美国情报部门合同工斯诺登说，他希望返回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讲话，谈到中国崛起。另外，中国当局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距今25年。25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禁止讨论六四事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六四的话题，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当局认为马航失踪班机没有坠毁在上个月探测到的电子信号的南印度洋海域。这一估计呢是星期四提出的。此前在澳大利亚西南海域进行的海底搜寻的一艘微型无人潜艇完成了最后一次使命。澳大利亚联合搜寻协调中心发表声明说，蓝旗21潜艇搜寻了850平方公里的海底，没有发现失踪客机残骸的任何迹象。该声明说，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委员会作出专业性判断，认为可以排除该地区是马航失踪客机最终休止地点的可能性。这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客机3月8日从吉隆坡飞往北京，起飞大约半小时后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乌克兰东部一名亲俄分离分子领导人表示，他的组织正在扣押着自从星期一晚间以来一直失踪的四名欧洲观察员。波诺马廖夫自封为反叛武装占领的城市斯洛维扬斯克人民市长。他星期四表示，这些观察员都好，不久就会获得释放。欧安组织星期三表示，该组织另外11名观察员曾经在同一地区被扣押，后来获得释放。联合国安理会欢迎波罗申科当选乌克兰新总统，并敦促所有各方停止战斗，开启谈判。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耶夫星期三告诉安理会，乌克兰各地对新总统的支持证明人们对国家统一有强烈的愿望。他说，当选总统在获得代表整个乌克兰的授权方面取得了完全的合法性。新总统当务之急包括实现稳定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和解。乌克兰东部地区由于俄罗斯的宣传和俄罗斯叛乱分子以及雇佣军的非法活动而深受其害。他敦促俄罗斯停止干涉并挑动民族主义者。但是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表示，虽然克里姆林宫业已承诺尊重乌克兰大选的结果，但是这场选举并不是万灵丹。他说，我们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但是我们还不能像我们的西方同事那样兴高采烈。选举不是万灵丹，在评估选举及其结果的时候，需要考虑促成选举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乌克兰新总统波罗申科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在法国共同纪念诺曼底登陆日的时候，设法和普京直接举行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表示，其政府将继续尽一切可能使200多名上个月被博科圣地组织绑架的女学生重返家园。乔纳森星期四发表的一篇录音讲话中指出，可怕的绑架发生已经45天了。乔纳森保证发起一场反恐全面战争，并表示已指示政府保安部队使用一切必要合法手段，在尼日利亚土地上结束恐怖主义分子不受惩罚的局面。乔纳森是在纪念该国全国假日民主日的讲话中说这番话的。乔纳森说，对于那些支持基地组织等类似团体的公民，只要他们谴责恐怖主义，政府将与他们对话，持开放态度。星期一，一位高级军方官员表示，军方知道那些学校女生被扣押的地点，但是他表示用武力解救这些女学生将很困难。尼日利亚参谋总长空军元帅巴德在阿布贾对记者表示，军事行动对这些女孩子将很危险。他说，我们不能以试图解救这些女孩为名把她们打死。泰国军方星期四表示，不知道泰国将于何时恢复文官政府。一个星期前，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泰国陆军参谋长说，泰国陆军副参谋长说，虽然军方不希望掌权，但目前的条件不适于选举。他表示，为使泰国避免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这次政变是必要的。这是泰国陆军80年来发动的第12次政变。泰国军方禁止举行抗议活动，自掌握政权以来，已经拘留了数百名政府官员、政治家和反政变活动人士。大多数被拘留者保证不举行抗议活动后获得释放，但军方命令更多的人自首，其中一些人面临起诉。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讲，以打消人们对中国经济实力超越美国的担忧。拜登对空军学院毕业生讲话时承诺，他承认中国的理工科毕业生是美国的6倍到8倍。但是拜登说，我敢断言，你们说不出任何一项创新项目、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的。拜登提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他说当时很多美国人担心崛起的日本会抢走美国的饭碗，担心未来是日本的。拜登暗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新挑战对手。同时他表示希望中国和日本都获得成功。人们广泛预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几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尽管中国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仍面临经济的严重挑战，包括收入差距巨大、腐败和贪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乌克兰的局势。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派亚特说，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者如果没有俄罗斯政府至少在纵容，就不能将其战斗升级。派亚特在基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分离主义分子越来越训练有素。他同时还谈到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以及乌克兰与西方关系的未来等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基辅发来的报道。
就在几周前，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者是一帮极端分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只占据了乌克兰东部的几座建筑物。现在他们已经是对乌克兰东部主要机场和几支乌克兰部队发动成功袭击的有效军事力量。帕亚特大使说，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做到的。
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团体是穿越俄罗斯边境过来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怀疑没有某种官方的至少是纵容，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帕亚特大使谴责分裂主义的攻击行动，他 他说其目的是在乌克兰组建新政府之际制造混乱。帕亚特还称赞了星期日的选举，尽管东部有暴力活动，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举行了选举。他同意官方监督人员关于选举结果合法的结论，虽然东部有两个地区许多人没能投票。
But on balance, we see this as a, as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这或许是乌克兰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就候选人涵盖面的广度、管理安排的质量和有记录的新闻自由而言，对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选举。
帕亚特大使说，显然赢得了总统选举的波罗申科有一个明确的授权，而美国赞同他的工作重点，那就是恢复东部的和平，接触民众，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以及使乌克兰向西方靠拢。
We see this as
我们认为这是为乌克兰公民带来繁荣的途径，是为乌克兰的制度带来稳定的途径，是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民主社会的途径。
帕耶特大使说，他不后悔美国支持导致乌克兰前总统下台的亲欧洲运动，这场运动引发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插手。他否认俄罗斯关于美国策划了这场运动的指控，他将乌克兰风波不断的过去六个月称为一场尊严革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今年年底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任务之后，将有9800名美军留驻阿富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现在是把过去这十年这一夜翻过去的时候了。期间美国外交政策非常偏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
We have to recognize Afghanistan will not be a perfect place.
我们必须认识到阿富汗将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打造一个完美的阿富汗不是美国的责任，阿富汗的未来必须由阿富汗人自己决定。美国能够和将要做的是保证我们的利益，协助给阿富汗人一个机会，寻求早就应当实现和得来不易的和平。
奥巴马总统说，阿富汗人将为自己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人今后两年的角色是顾问。有些军事专家认为，留守的美军人数是维持必要行动的最低线。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马克·雅各布森说，
9800名美军还要再加上几千名北约部队，这才是将军们一直建议的数目。2014年后，为阿富汗人提供咨询和协助需要这么多军队。
奥巴马总统说，他2017年一月离任时，驻阿富汗美军将有不到1000人。目前美国在阿富汗有32000名驻军，高峰期间曾达到10万人。阿富汗长老院副主席古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10万美军都不能训练阿富汗人打击恐怖主义，9800美军就更不够了。他呼吁美国与下任阿富汗总统签署新的安全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来中国和越南、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发生领土纠纷，争端不断。美国政府指称中国设置钻井平台具有挑衅意味，要求冲突各方自治。不过有中国学者却认为，美国想要借由区域领土争端扩张势力，美国才是挑衅的一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星期三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针对美中关系近来的发展表示，美国最近一些作为都是在主动挑起美中之间的矛盾，明知美中战略关系的重要，却还起诉中国军官网络间谍罪，又在南中国海争端上对菲律宾和越南同中国的纠纷采取差别性做法，这都是有意的挑衅。
美国是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国家，这个美国对自己的同盟菲律宾的问题上他不表态，当菲律宾跟中国这次最近在这个岛上同一时间前后大概抓中国渔民，然后呢越南不是中国渔民，美国对在越南问题上就是特别这个严厉的这个谴责中国，所以我们不知道美国的目的是要保护自己的同盟还是保护自己的不同盟。所以美国的政策，我们认为美国政策就是他对同盟问题上反而不表态，在越南问题上我们认为美国是故意，美国就是故意挑衅安全保障。如果美国连自己非盟友都提供更多安全保障，那美国就是一个扩张势头，美国不断的改变现状，美国的不断的扩张他本来就他有50个同盟，他想变成100个同盟，他是改变现状的政策。
不过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在这场评估美中关系发展的研讨会上却表示，习近平说中国崛起将造福许多国家，但中国并没有让国际间了解它最终将成为何种形态的大国，因此它在领土问题的作为才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诸多疑虑。
中国在这方面的作为制造了很多真正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以至于抹杀了其他中国想要吸引区域国家说服他们中国崛起对他们有利的举措，所以这些国家只想知道究竟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六月在加州安纳伯格阳光地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两人都同意美中两国必须加强合作防止冲突。不过一年来美中关系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严学通说，美中之间针对如何管控分歧没有共识是一个主要原因，美方认为必须先有互信才能合作，但中方认为互信并非合作的必要条件，即便没有互信，双方还是必须进行预防性合作，共同管控分歧，才能避免对抗。韩磊则认为，美国的政策原本就是，即便分歧存在，仍然必须和中国接触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黄峰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中日关系的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星期三会见日本财界首脑，双方就加强经济合作达成共识。日本媒体分析，中国正在对日采取政经分离的路线，力图消解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消极心理。有经济学家认为，即使考虑到中日关系的风险，也必须抓住中国市场的机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的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星期三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宏昌。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李元朝在会见中表示，两国虽然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问题上存在对立，但是商务活动必须继续下去。此次会见不在原定的日程之内，是中国政府临时决定的。日本媒体分析，中国国家副主席亲自出面会见日本财界首脑，目的是为了安抚对华投资心怀不安的日本企业，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对日政经分离路线。日本财务省最新统计显示，2013年日本新增对外投资较上一年大幅增加 35%， 达 13.24 万亿日元。这些投资主要面向欧美地区以及东南亚。对华投资则时隔三年首次呈现减少。另有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同期减少 46.8%。定期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日本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赖口清之认为，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减少，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日中经济关系保持良好状态。赖口清之日前在东京外国记者中心进行的日中经济关系演讲中指出， 去年年底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扩大到日中经济层面。他说，他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后，在中国没有发生反日游行、经济制裁、抵制日货等动向，中国国有企业与日本民间企业的交流也很顺畅，可以说中国对日采取了政经分离手段。赖口提示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上海总领事馆访日签证发放量是上一年同期的三倍，同时今年一至四月日本三大汽车厂家日产、丰田与本田在华新车销售量较上一年增加一到两成。日本的朝日新闻本周二发表美国智库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日本朝日新闻赞助下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亚太11个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外交专家为对象的受访者当中，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另外5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作为十年以后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在这两个选项当中均位居首位。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赖口清之分析说，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他说，
GDP per capita が$10,000を超えると急に日本の製品やサービスが売れるようになるという事実が経験的に知られています。去年は3億人に達しました。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が開かれる2020年には7億人から8億人が日本企業のお客様になります。
他说，凭借经验我们知道，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的地区，对日本商品以及服务的需求就会急剧上升。去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10,000的人数达到3亿，预计到东京奥运会举办的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7到8亿，也就是说7到8亿中国人将成为日本企业的顾客。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调查还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地区的安全具有负面影响。另外，针对领土争议，中日韩三国均有超过80%的受访者表明赞同使用武力夺回被侵占的领土。赖口分析，日中关系今后也将会出现恶化局面，但是即使承担风险，日本企业也应抓住这一机运，不然日本企业就将失去生存的空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希望加速对越南的海上援助计划，并计划今年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通过重新安排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来制衡中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披露了上星期五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专访。安倍在专访中展示了日本在目前南中国海局势动荡形势下日益自信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安倍晋三表示，北京在与河内有争议的海域单方面开采石油的行动升高了紧张局势，日本绝不会容忍通过武力来改变现状。安倍晋三对《华尔街日报》透露，他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也就是上星期四，会晤了越南副总理伍德旦。安倍表示，越南方面希望日本尽快提供巡逻艇。安倍表示，他也希望加速这笔交易的进程。他补充说，日本计划向越南提供巡逻艇，是基于这种考量，即这些巡逻艇有望 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日本对越南的援助计划表明，东京有意扩大对于中国有领土争议国家的海上援助。去年12月，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了10艘巡逻艇，当时日本曾表示，他也愿意向越南提供同样的援助。日本一改战后多年保持的消极防御为主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抗衡中国的立场，引起日本各界和国际的普遍关注。东京的美中日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访问日本期间，突出强调加强美日同盟，以应对中国力量的强势崛起，给予在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争端中有挫折感的日本以极大的鼓舞。
安倍呢，觉得已经加强了日美同盟，就像奥巴马访问日本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就是他要行使这个日美为主导的亚太政策。这个呢，就是在奥巴马访日以后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从这以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日本这个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这个做法呢，更显得有锋芒和棱角。比方说今天就已经公开宣布对越南要提供这个海上资源，是要提供巡逻艇啊。另外呢，在这个月底的东南亚峰会防务合作峰会上面，也要提出积极的主导作用，来劝东南亚东盟各国呢和日本在一起对中国采取积极的政策。
在平衡中国力量的过程中，日本不仅注重加强同中国有争议国家的关系，而且还致力于拉拢北京的同盟俄罗斯。安倍在星期五的专访中表示，尽管东京反对莫斯科破坏乌克兰主权的行为，并加入了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行动，但这些并不妨碍日本保持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安倍表示，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秋季对日本的访问，就签署二战和平条约、北方四岛以及扩大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等问题举行会谈，希望在制衡中国方面获得俄罗斯的理解和支持。旅居日本的美中日外交政策专家杨中美认为，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国际外交政策方面缺乏独立性的日本别无选择，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采取了比较暧昧的表面上追从，实际上呢是并不采取激烈的制裁措施，希望和俄国达成一个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牵制到中俄的合作，那让中俄的合作来对付美日呢，他这样一个战略呢，是能够打一个折扣。
俄罗斯对日本的态度目前还不明朗。普京星期六表示，东京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他感到吃惊，导致他不能确定日本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秋季的高峰会谈。就在安倍晋三发表日本平衡中国地区军力增长谈话的一天之后，中日紧张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升级。星期六，中国军机在东中国海两国有争议的海域上空两次异常接近日本侦察机，导致两国政府同时抗议对方。日本表示中国军机的行动具有恐吓意味，而北京则认为日本窥视中俄联合军演是危险的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上周末，中日紧张关系的升级进一步强化了安倍内阁一贯倡导的主题，即中国军力的增长导致日本周边紧张局势升级，所以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战后一直奉行的消极被动的国防和外交态势，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对抗北京。但是旅日学者杨中美不看好日本联合亚太区域各国共同抗衡中国的前景。他说，
在这个6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中国都这样这个贫弱的情况下都没有被包围成功，也没有被打败。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这么强大的时候，要长期与中国进行一个对抗的话，日本呢，我觉得是尝试一个战略的观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将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年度国际安全对话发表主题演讲，他是第一位在重大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主题讲话的日本首相。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29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30。我是齐永明。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一项协议，创建一个自由贸易以及协调重大经济政策的联盟。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的仪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把这些协议称为历史性的协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欧洲经济联盟经过艰苦谈判才达成了把这个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协议。该联盟是在上述三国间现存的海关联盟的基础上建成的。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总统今年2月被推翻以后，乌克兰没有参加这一联盟。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的前美国情报部门合同工斯诺登说，他希望返回美国。在星期三首次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斯诺登对全国广播电视公司新闻主播威廉斯说，他自认为是爱国者，但在能够返回美国之前，他计划呼吁俄罗斯延长对他自己的保护。奥巴马政府指责斯诺登叛国，泄露国家安全局的监视项目，危及有关人员的生命安全，而斯诺登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当被问到是否愿意为返回美国而寻求达成一项协议时，斯诺登表示，首先希望确保改革那些监视项目，并希望家庭和国家能因为他的行动而得到帮助。一艘载有3名宇航员的俄罗斯联合号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在飞船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控制中心升空6小时后，美国宇航员怀斯曼、俄罗斯宇航员苏拉耶夫和欧洲航天局的德国宇航员格斯特于星期四上午抵达国际空间站。在此后2小时，飞船和国际空间站的对接完成，3名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受到现驻宇航员们的热情欢迎。怀斯曼、苏拉耶夫和格斯特将在国际空间站上逗留6个月。美国宇航员斯旺森、俄罗斯宇航员阿特姆耶夫和斯科夫尔特索夫从今年3月以来一直在空间站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8号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对新受任委任的美国陆军军官们谈到了美国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的崛起。以下是奥巴马讲话节选的中文翻译。
But the world is changing with accelerating speed.
世界正在加速变化，这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危险。我们都知道911恐怖袭击之后，科技和全球化将曾经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力量转移到个体手中，提高了恐怖分子的杀伤力。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的侵犯使欧洲各国紧张不安，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扩张让邻国忧心忡忡。从巴西到印度，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与我国的中产阶级竞争，他们的政府也在寻求在国际论坛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And governments seek a greater say in global forums. Regional
无人制止的地区性侵略，在乌克兰南部、南中国海，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地区，将最终影响到我们的盟国，并且有可能卷入我们的军队。
Keep in mind, not all international norms relate directly to armed conflict.
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规范都与武装冲突直接相关。面对网络攻击，我们正致力于制定并执行通行规则，以保障我们的网络和公民的安全。在亚太地区，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他们同中国就南中国海问题商讨一套行动准则。我们努力通过国际法来解决领土及领海争端。那种合作精神必须激发全球的活力，对抗气候变化。这是一个悄然潜入的国家安全危机，将影响你们的军旅生涯，因为我们会受到召唤，应对难民潮、自然灾害、争夺水和粮食的冲突。正因如此，明年我将使美国站在最前沿，制定一个保护我们所在的地球的全球框架条约。众所周知，当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美国的影响力总是更为强大。我们并不能把自己排除出适用于每个人的规则。如果我们的很多政治领袖都否认气候变化，我们就无法要求别的国家承诺抗击气候变化。尽管我们的军队最高将领反复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推进国家安全，美国参议院仍然拒绝批准。这就是我们呼吁中国依照公约解决海事纠纷的时候变得困难重重。这不是领导，这是退避；这不是强大，这是软弱。这和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领导人的风格完全不相符。我们为了人类尊严而采取行动的意愿，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超越了理想主义，这事关国家安全。民主政体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彼此兵戎相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自由开放的经济表现得更好，并且成为我们的产品的市场。对人权的尊重是动荡与助长暴力与恐怖的民怨的一剂解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有几天时间就是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了，我们来谈谈六四的话题。1989年6月4号，北京血腥镇压之后，又发出全国通缉令，捉拿学生领袖。其中的第一名是当时只有20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王丹。王丹后来两次遭到逮捕，两次被判刑。最后，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他流放到美国。王丹到美国之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得历史博士学位。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王丹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专访，请听详细内容。
谢谢王丹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假如用一句话或者三句话来总结你过去的25年，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简单讲就是三个嘛，就是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无怨无悔就是说，回顾过去的事啊，我们也许做的有对有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年轻人出来参与和关心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啊。那流亡这么多年，当然也包括坐牢，我觉得虽然是经历苦难，但实际上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感受到就是中国环境以外的其他的华人对我们的支持和温暖。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人生收获。那么当然，可是六四的问题并没有重新得到历史评价，那我们当年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啊，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会使我觉得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心情也不可能非常的轻松。
那么您是学历史的，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历史这个博士学位，那么现在我们又有了25年的后见之明，那么现在25年过后，你回头看当时的学生的民主运动，您觉着当时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啊。首先说，我们当时的学生运动确实得到全民的支持，所以民意基础是在的。那么当时的党内的总书记赵紫阳其实基本上是愿意用一个比较理性和平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话和试图解决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遗憾的一次机会，就是在这个政治体制背后还有一个邓小平在那里主持嘛。我觉得邓小平当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决定镇压那就镇压，那赵紫阳的意见都不能发挥作用。 所以我意思是说，有的时候历史就是一个偶然因素。倘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遇到邓小平这样的强人的话，那这个事情的处理结果应该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假如你碰到你的哈佛大学的校友，那习近平的女儿，也就是所谓的习公主习明泽，你觉着你会对她说什么样的话？你想对她说什么样的话？
我其实我对她没什么，对她本人没什么兴趣说什么话，但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习近平哈，那我想希望她能够好好的跟她父亲谈一下，就是中国好中国坏啊，中国是不是真的能文明和民主啊？我就是也是涉及到我们每个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习近平如果真的认为他是中国人，他应该希望这个国家更加民主。哦，那作为他的女儿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也以作为中国人而荣，他应该劝他的父亲不要继续再阻碍历史的潮流。这样我们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他自己，才能有真正的尊严和骄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距今已经25年了。25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禁止讨论六四事件，但是当年遭到血腥镇压的各地学生和公民的民主要求，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1989年春天，方正在北京念大学。他也是一名田径运动员，跟许多同学一样，他前往天安门广场就官员腐败和新闻自由等许多问题发表看法。他说，80年代人们对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很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努力为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
对，作为80年代的大学生，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应该有一个比较共同的一种状态，就是有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同时对于我自己觉得我当时那么一种国家的命运和社会责任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方正说，很多人受到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政策的影响，他本人和许多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发出诉求，希望推动中国的改革。然而6月4日凌晨，一切都改变了。中国当局派军队坦克镇压学生，方正就在现场，他被坦克碾断了双腿。
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开枪镇压流血这种方式来所谓的巩固他的政权，来解决当时的这种民意。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种镇压的这个结果，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政权一步一步的更加偏离了当时他们可能能够更好的一种改革方向的一种道路，所以一步一步使得我们现在看到，相比25年前，现在的腐败更严重，现在的官员的特权是更加的膨胀。
学生们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中提出了7个诉求，其中包括要求官员及其家人公布收入财产，允许公民自由集会示威。25年过去了，这2个希望都远远没有实现。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发动大规模反腐运动，惩处了一些高层和基层官员，但是中国政府拒不采纳民众有关官员必须公布收入财产的要求。民权活动人士许志勇和几位新公民运动的成员，因为呼吁支持官员公布财产，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投入监狱。香港资深记者程翔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一场改革中国经济和政府机构的全面行动，但在政治改革和满足中国公民基本愿望方面仍然保持沉默。程翔说，
And what does the people decide? People want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人们渴望什么呢？他们希望权力分离，对权力的使用进行制约。人们希望得到他们应得的所有宪法权利。抗议活动不少见，而且是得到中国宪法保证的权利，但前提是不能够侵犯到国家利益。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公众不满情绪做出反应的方式千差万别。最近杭州数千人集会抗议计划要修建的一个垃圾焚烧炉， 抗议群众与当局的冲突升级为暴力。国家媒体说，大约60人被拘留，但地方当局保证没有公众的支持，不会推动这个项目。这种回应方式与当局对待许志勇和其他新公民运动成员的方式大相径庭。许志勇等人举行和平集会，要求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参加集会的人被判刑，罪名是聚众闹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黎安友说，尽管中国国内要求政府就敏感问题展开对话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政府最常见的回应是强调稳定，压制意见。黎安友说，1989年学生和工人聚集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寻求的是与政府进行对话，而不是推翻共产党。黎安友说，
In 89, the government, the ruling party really decided if we dialogue with you lot,
1989年，政府执政党在考虑是否对话的时候，我想他们不知道学生们会向政府提出什么要求，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够维持独裁统治者的地位，这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拒绝对话。25年之后，他们仍然采取拒绝的态度。尽管政府每年都会面对调查1989年春天时事真相的要求，但迄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政府近期内会改变这种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1989年六四枪响之后，当时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莲，也就是 Dan Sutherland， 在医院见到了成堆的平民尸体。他说，死难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这位资深媒体人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专访，谈到了这场镇压的残酷，以及他身边的中国民众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爱心。请听详细内容。
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儿？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且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儿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莲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I also got a report from one of my people down at the Jin Guo Men Wai Junction。
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情。
六四发生后，邵德莲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And I got to a hospital and asked.
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且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但是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700-800，但是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但是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不过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莲，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One morning I woke up, I think it was June 6 or 7.
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号，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气愤。
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不然我就朝你开枪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莲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他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他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还要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号，邵德莲的妻子欧慕莲与6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号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霸王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我的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他遇到很多人，很多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挤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长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星期四击落了乌克兰政府军的一架直升机，机上14名军人死亡，其中有一位将军。乌克兰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星期四对议会说，恐怖主义分子在分离主义分子占据的斯洛文斯克附近用便携式导弹击落了这架直升机。福布斯杂志星期四公布该杂志评选的2014年百名全球最有权势妇女榜，德国总理默克尔位居榜首，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第9次名列第一。紧随默克尔的是美联储新任主席詹妮特·耶伦，这是他首次上榜。排名第3的是比尔·盖茨的妻子，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席梅琳达·盖茨。该基金会常年从事慈善事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排名第6，他被认为有可能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排名第8。今年上榜的高科技界女强人中，有中国阿里巴巴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彭雷和 HTC 手机的联合创始人王雪红。美国一项新的调查确认了对美国为其退伍军人提供的医疗存在问题的普遍批评。一些病人在首次预约看病前不得不等候115天。白宫星期三表示，奥巴马总统认为新的调查结果令人极为不安。负责监察美国退伍军人事务的主要全国议员要求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埃里克·辛官辞职。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称，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的医疗设施里，病人看病预约平均等候24天。不过，该部的调查机构发现，预约看诊的平均等候时间将近4个月。美国企业高管已经非常高昂的薪资再次上涨。与此同时，高管与普通员工工资之间的鸿沟也在进一步的扩大。 本周公布的几项新的研究报告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新的报告都显示，美国顶尖高管每年的薪酬上千万美元。甲骨文电脑科技公司老板拉里·埃里森去年挣得了将近7700万美元的最高酬薪。美联社的Equilor高管薪酬研究公司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500个知名企业里，高管的薪酬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1050万美元。华尔街日报说，他们对300个大型企业的调查显示，高管中的中位薪酬达到了1140万美元。在2008年到2009年美国经济衰退期间，高管的薪酬曾经下降，不过现在已经连续4年上升。 美国著名诗人、作家、民权活动人士玛雅·安基罗逝世，享年86岁。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播送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20年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为期20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搭建了舞台。期间， 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增加了6倍，而墨西哥在美国经济中的投资增长了12倍。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美国和墨西哥整合了我们两国的经济，为两国公民创造良好的职位和新的机会。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说， 美墨两国的制造业经济共同为北美市场和全球制造产品，培养这种关系使我们的公民意识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好处之一，提高竞争力，这为良好的就业机会和繁荣构筑了基础。 2013年5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宣布美墨高层经济对话 将进一步深化和提升经贸合作。通过对话，美国和墨西哥努力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全球竞争力，强调美墨经济关系的长期重要性和活力。对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双方共同认识到，创业、创新和教育驱动成功的经济。墨西哥美国创业与创新委员会已举办商业计划竞赛 来支持两国的创新实践，还支持女企业家开发技术项目等。美国和墨西哥也在加强高等教育合作，以维持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并且为下一代创造工作和机会。正在进行的美墨安全合作，通过建立安全社区，让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在那里能够蓬勃发展，来支撑这些目标。 在北美领导人峰会指引下，我们也在区域能源安全方面进行合作。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说，我们正在数十年贸易一体化的坚持基础上继续努力，和我们一样，我们的邻国也希望释放我们的公民和我们的经济的巨大潜力，不是每个国家单独行动，而是两国携手努力。墨西哥政府寻求与我们保持战略交往， 充分利用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边界，加强地区安全，开拓新的贸易市场， 并极大地提高我们在西半球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